天啊，给我们这么一个好的天气，那么我们在这里有一段的日子了，我想大家经过这个非常的疫情时期呢，我们都满满的感受到主一切的恩典。其实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世界都是一片的混乱，许多人有紧张，许多人好害怕，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真的我们能够经过这样的一个灾难，我们细细的回想起来，都是满了主自己的恩典。那么主让我们继续的在这个地方为着他来聚集，来敬拜和赞美他，为着他来这里向世人做见证。那么在我们开始读主的话语之前，我们先有一点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照你的吩咐我们聚集在这里，主啊，为的是要敬拜和赞美你，主啊，我们也为着要照着你的吩咐，主啊，你告诉我们不管得时不得时，主啊，我们总要传扬你自己的福音，主啊，为着在这末后的世代，你这样的恩待你的儿女，主啊，虽然在疫情当中，主啊，虽然在世界的别处，主啊，仍然有战争，主啊，但是你说在这末后的世代，这些事是必须要有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带我们来到这地方，主啊，你赐给我们平安，主啊，我们不像世人那样，主啊，我们眼目要注目在你自己的身上，主啊，因为你是那一位赐平安的神，主啊，你也是那一位保守我们直到见你面的那一位永活的主，主啊，你不但是昨天今天直到永远，主啊，你是永不改变的神，主啊，我们更要学习来信靠你，主啊，我们也为着疫情来向你祈求，主啊，愿你在这疫情当中，主啊，你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主啊，把罪人来带悔改来转向你，主啊，愿你自己在这里做工，主啊，你也使用你教会在这里一切的聚集，主啊，求你今天也在这里赐下你自己的同在，主啊，你越过我们人一切的软弱，将你的救恩，主啊，向世人能够宣告清楚明白，主啊，也求你自己使用一切的儿女，主啊，你赐给我们当初的话语，主啊，让我们能够传扬你的美名，主啊，让你自己在这里被高举的时候，主啊，你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你，主啊，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那么我们今天有一节的经文我们要分享一下，这节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十七节，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十七节，从那时候起，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这些短短的经文虽然话语不多，但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想我们这一点点的时间我们不足以把它能够完全的说完，那么我们今天侧重就是要说到这个天国，当主来呼召人的时候，如何让人能够进入这一个天国。那么这里重点的地方我们只简单的提三个，第一个就是天国，第二个是悔改，第三个是最重要的也是他最关键的地方，那就是说这个话的人就是主耶稣。那么当我们提到天国的时候，我想我们许多在地上的人，即使是我们信主有一些年日，或者是对许多的朋友来说，他根本就没有听说过。那么对于许多朋友来说，这个天国其实是很抽象的，但是我想我们可以从一些我们所熟知的事情上，我们可以有一个的思考和学习。我想我们在这里的人大部分都是从其他地方移民来到这个澳洲这个国家，或者说 我们的上一辈人父母或者是什么是移民来到这个地方的。那么我们想当我们申请移民的时候，我想这个经历是许多人一生中很难难以忘记的一件事情。当你回想起来，它仿佛就在昨天。当你申请移民到一个国家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对这个国家所存的盼望是什么，你是想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或者是想有一个更美丽的人生，或者是有个激动人心的故事。但是当你申请的时候，这地上的国他怎么样来选择他的国民？我想我们申请的时候，许多时候你要证明你自己，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证明你自己没有犯罪记录，这一点是前提。那么还有呢，还有你也许要证明自己有工作经验，你也许证明自己有很好的工作能力，或者甚至有的时候你要证明你自己有很多的财产。当然这是指着不同的方式，但是归根到底有一点，一个属地的国家他要选择他的国民的时候，他要选的是一个好人，还有他要选择一个至少让他能够感觉你是对他们有贡献的、有用处的一个人。但是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你很稀奇地发现他来到地上，他说他不是要寻找义人，他是要寻找罪人。这就是他宣告的那一个天国。那么在我们人的观点，不管我们选择什么，我们都是要选择好的。但是主来的时候，主在圣经上说他在这个地上找不到一个义人，但是在神他蛮有恩典怜悯，他也蛮有爱，他来的时候他与罪人交朋友，他到那些被人抛弃的人群当中，他来与他们一同坐席，一同的吃饭。当然主也去到那一些自以为为义的人，比如说当时的一些很愿意遵守神的律法，也熟知神的律法的那一些人，法利赛人，他也到他们的家里去吃饭。因为在主的眼里，所有的罪人都是罪人，他要拯救人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好的知识，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的能力，也不是因为这些人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其实当你观察法利赛人的时候，许多人甚至都觉得他们在外表其实是做得非常好的，也有许多人尊他们为老师为先生，因为在人面前你未必能找得到法利赛人的缺点。但是主来他查看的是人的内心，不是人的外表，他熟知每一个人，不管我们是贫穷的，不管我们是缺腿的、瞎眼的，或者是我们是富有的，我们是尊贵的人，他知道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里头没有良善。当然当我们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自己有一个的标准，按照我们的标准来说，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都是好人。但是这一个假设其实是不很容易的攻破的，因为你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好人。那么当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否愿意给别人做担保？比如说那一个人移民的时候，你是否 敢于担保说他是一个好人。我想没有人敢做这样的担保，因为为什么？我们知道人都是不可靠的。当然我们觉得别人不可靠的时候，那么别人靠我们的时候，他也觉得我们是不可靠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从人的观点和目光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能发现我们没有办法保证别人是个好人。那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那我们可以明白，我们自己在别人的 眼里面，我们也未必是一个很好的，完全找不到错误的人。那么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说他来不是要拯救义人，乃是要拯救罪人。那么当他看清我们需要他的时候，神说时候到了，他就差遣他的爱子来到地上。那么正是这一个时候，主耶稣来了，他来到地上。那么他来，他是一个隐藏的王。他来的时候，他没有降生在皇宫里，他也没有降生在富贵的人家，他降生在一个贫穷的人家里。那个人家就是约瑟和玛利亚。那么因为他们是那样的爱慕主，所以当主来的时候，当这些条件都预备好的时候，当神的日期满足的时候，耶稣就降生来到地上。他来的时候是降生在马槽里，那么他是那样的谦卑，虽然他是来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但是他不是以王的荣耀来到地上，他是以一个贫穷人的谦卑的形象来到地上，而出生在马槽里面，一个卑微的不能再卑微的地方。我想在这世界上，你很难找得到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婴儿他是在马槽里降生的。不管我们是作为父母来说，不管我们是怎样的贫穷，或者是我们怎样的落魄，我们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来到世界的第一天让他受这样的苦。但是主是那样的爱我们，他舍弃自己的荣耀，他降卑，对，他倒空了他自己一切的尊贵，为的就是要来到罪人的当中。那么第二点，当我们说到悔改的时候，什么是悔改呢？其实在这世界上很多人都在寻求永生。那么主的国降临的时候，他不单是要寻求让人悔改来归向他，他更要为着把这个永生来赐给人，他也要把人带进他的国度里面。那么当主说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我想当你如果真的认识这一位隐藏的君王，真的认识这一位天国的主，你愿意来接受他的时候，你需要一个悔改。那么什么是悔改呢？那么许多人在寻求神，或者说一些人在想寻求永生之道的时候，他们在想，许多的宗教在他们的眼里面都是为了劝人行善，在他们看来基督教也不过是如此，在他们看来一切宗教最后的表现都是在让人行善这件事情上面。但是如果真的是行善就可以得到永生，可以进入神的国吗？我想这是许多人受迷惑或者困惑的地方。因为在人寻求真理的时候，也意味着人是属地的，我们属地的人是不可能明白属天的事情，因为天国是我们眼睛所不能看见的，神的国也不是我们凭着肉眼可以去寻找得到的。 那么行善呢，人会自己给自己一个安慰，就说如果你行善，行善到足够多的时候，你或许可以得到永生。那么我请大家念一段的经文，这是在马可福音的12章32节到34节。如果行善不行，那么如果说我们知道神的道理，那又怎么样？马可福音的12章32节，我请大家一起来念。那文士耶稣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知尽力有爱人如己，就比一切凡祭和各样祭司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会问他说。好了，那么根据这一段的经文，当我们思想我们自己所去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思想我们以为靠着行善我们可以得着永生的时候，那么我们看神的话是怎么说。那么在神的律法当中，它有一个总纲，就是在这里这个总纲就是说，我们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又要爱人如己。那如果人想要行善，我想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理论，你不可能找得到任何的一个道理比这一个神所赐的律法来得更完全，来得更有效。那么如果你知道神的这个律法，你就能进入神的国吗？如果说你知道神的律法，你去行的话，你能进入神的国吗？主耶稣在这里的回答是，虽然你知道这一切，虽然你也想去行善，但是主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也就是说，你愿意去遵循律法，你愿意去行善，但是你不能凭着这个进入神的国，你也不能凭着这一个进入永生，你最多只能摸到或者看见那一个，你离神的国不远了。那么它关键的地方在哪里？它关键的地方其实就在说这一个话的主耶稣。因为神差遣他的爱子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知道我们不可能一生的行善，我们也不可能做到随时的行善。因为主说，凡有血气的靠行善行律法不能称义，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要靠着行善，我们必须要一生之久，而且从不间断，哪怕一次，哪怕一天，我们不能间断。如果我们缺少一次或者缺少一天，那我们就是被咒诅的。那么由此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有一个的桥梁。我们知道神的律法也好，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行善也好，我们需要一个的桥梁，让我们能够达到神的国。那么这个桥梁在哪里呢？是我们悔改去做好事吗？也许你说，我现在就不做坏事了，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去做好事，那么我从现在开始我要改过自新。那么改过自新，如果我们定义自己要改过自新，我们能得救吗？ 那么我们请大家再读一段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的12章38节到41节。马太福音12章38节，当时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念。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愿意你显个神迹。”那么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悔改的例子。那么在这里呢，主说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那么约拿是谁？约拿是古时候以色列人的一个先知。那么这个先知当时在尼尼微大城传福音，那么那个大城那个极大的城的人就悔改了。那么我们稍微提一下，这个尼尼微大城是怎么样的一个城？这个尼尼微大城呢，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的几千年就存在的一个古老的城市。那么这个城在当时有多大？即使是放在现在，这个城也是一个相当大的城。那么根据现有的那个考古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尼尼微大城的那个遗址，这个是尼尼微大城的卫星遗址卫星图。那么这个城有多大呢？圣经上面记载约拿在那里行走了一日才到了它的中心。那么这个大城里面就有3日的路程。那么具体到现在来说，根据他们考古学家大约的估计，这个大城的周长你看起来有点像个四边形，那个弯曲的是一条大河，那么大约是96公里。那么怎么说呢？96公里，也就是说，我们从这里开车，从 Calibre 开车到悉尼的话，大概也就是30公里。那么这个城在古时候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城。那么如果你看另外一个图片的时候，这个是考古学家根据尼尼微大城所出土的那一个重要的一些历史地址，也就是说不包括周边的郊区的时候，这个城里面的一些遗址所勾画出来一个大概的图形。那么你可以看见这个城是一个相当现代化的大城，就像悉尼这个城市一样，悉尼也是在水边海边的一个大城。那么怎样知道它这样庞大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对比。那么在中国的汉代，我们知道汉代的都城是长安，那么这个汉代是在这个约拿到这个尼尼微大城传福音的之后的500年才成为的汉朝的一个首都。那么当时长安城有多少人口？长安城大约只有40万人口，那么已经是一个很伟大的帝国的一个首都。那么这个尼尼微大城呢， 圣经上面记载说，尼尼微大臣当约拿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当他们悔改的时候，里面的婴孩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那我们知道尼尼微大臣是一个很富饶繁华的城市，那么根据我们现代的城市来说，当一个城市在发展的高峰的时候，它的出生率超过10%。那么当一个城市在它稳定以后，或者是在它不是高速发展期的时候，那么它的人口出生率是在低过10%，大约是7%左右。那么如果我们按照平均来算，我们取中间的数，那么尼尼微大城的人口出生率如果算是12%的话，那么当时它的人口就有10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它比500年之后汉朝的首都长安城的人口还要多2倍。那么这样一个大城，尼尼微的大城，当时他们并不是处在最鼎盛的时期，当时他们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的战争年代。那么当约拿来到这里的时候，其实约拿对这个城市是没有任何好感，因为尼尼微人是经常的掳掠和侵扰以色列人。那么当神差遣约拿去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故事我就只能简单的提一下。约拿因为对着这个城市，也对着这些侵略他的民族，有着这样的心里面的这样的反感，所以他躲避，他不愿意去。那么当时，也就是在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约拿3日3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为什么？因为约拿在躲避的时候，在海上行船的时候遭遇到大风浪，然后众人把他抛到海里，然后他因此被大鱼吞到肚子里面。那么当他在里面3日3夜的时候，其实约拿当时已经死了。那么主耶稣说这一个神迹的时候，他就是要告诉这个世代的人说，我们有时候我们盼望如果神显个神迹给我们看，我们就可以来悔改来相信他。但是主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的人看。那么约拿的神迹也就对应着主耶稣，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也就是说主耶稣也要为着人的罪的缘故被挂到十字架上，也为着我们罪的缘故，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然而因着神的大能，他第三日要从死里复活。这就是约拿的神迹所要向我们诉说的一个重要的地方。那么第二个就是约拿在这个城里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因着他自己心里面的缘故，他传福音只有一句话，他说的是什么呢？他只向尼尼微人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当时尼尼微人就因着这么一句话的福音，也许尼尼微人知道约拿是怎样的从大鱼腹中出来，从死里复活出来的神迹。但是更重要的是，这100万左右的人仅仅因为这一句的话，这句话的福音，其实来说，如果我们不是寻求神的人，我们对这样的一句话，我们能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么这个尼尼微的人，他们仅仅就因着这样约拿这样的传福音，那么王和大臣就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这在约拿书的3章7节。 和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那么我们知道，当我们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我们所想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想，那么我从现在开始不作恶了，我从现在开始我行善可不可以？但是当你看到这一个故事的时候，你发现这一些的人，他们知道是的，我们确实是要离开所行的恶道，我们确实需要丢弃手中的强暴。但是如果我们即使是我们这样想这样去做了，我们还是没有得到那一个的把握，我们还是没有得到进入神的国的那一个把握。因为当人这样想的时候，我们旧约时候的人所想的是，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因为什么？因为虽然说我们愿意去悔改，但是我们没有那个得救的保证。那么这个保证从哪里来呢？这个保证就是从说这个话的主耶稣而来。那么实际上当你看王和大臣的命令的时候，你看人悔改的时候，实际上有个更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人要求告神。那么人不认识神又怎么求告神呢？那么主耶稣来，他就是起到这个桥梁和中保的作用。主说他要三日三夜在地里头，那么他为我们受死，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所为我们付上的赎价，他所为我们流出的宝血，就是赎去我们的罪，让我们得到洁净，也是借着主耶稣为我们摆上，他可以作为我们的中保，也只有他能成为我们的中保。那么如此一来，因着主耶稣在地上所成就的一切，那么这一个的桥梁就通了。那么人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认识神的律法，也不是因为我们能够行善做好事，也不是因为我们愿意去悔改。悔改是在我们接受主之后我们的表现，悔改是在我们接受神的救恩的基础上我们所表现出来的结果。当然这个是不可以分割的同一个的事情，它只是我们接受救恩的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那么我们非常需要感恩的一点，就是我们是活在新约的时代，正是因为主耶稣来到地上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正是因为他给我们立的这个新约，正是因为他用他的鲜血和他的为我们的摆上，为我们立的这个新约，我们才能够靠着他能得到这个稳固的救恩。也正是因为他有主耶稣做我们人和神中间的这个的中保，我们的得救，我们才有这一个的把握，我们才能够确信，我们不需要像尼尼微大臣里面这100万的人那样，我们悔改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得救。那么藉着主耶稣的应许，那么主怎么说呢？我们请弟兄姊妹再念一段的经文，在罗马书的10:8-13。罗马书8，我请大家一起念。罗马书10:8，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以口认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 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那么从神所应许我们的话里面，我们得到我们相信他的这一个的保证，就是我们必要得救。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口里要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神死里复活，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就是主给我们应许的话。那么我们得救，蒙恩得救的人，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我们不会有难处，我们不会有困难。当我们看待在这个幕后的世代当中，当我们观察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或者是在这个战争的当中，我们看见，是的，我们基督徒同样要面对这个幕后世代一切的这一切的难处。但是我们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盼望，神应许给我们，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他要接我们到父的家里面。我们在面对这些难处的时候，虽然从开始的时候我们会不知所措，但是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稳固的信心，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主的人。即使我们在这些难处当中，或许我们也会丧失生命，但是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平安是不能被夺去的。那么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么在我所认识的一个人，也是一个弟兄，那么他在最近的这段时间里面，他突然被查出有心脏病。那么之前他对这个不是很在意的，那么直到他被查出他有这个心脏病，然后被他妻子叫了救护车，然后送到医院。那么医生告诉他们说，他的心血管有80%的堵塞，那么当时其实是很危险的情况。那么好在经过治疗以后，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那么在这个月我去看他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蛮强壮的人，他也是做体力劳动的。当我去看见他的时候，他不再像以前那么样子的很强壮，看起来那样的充满活力。那么你们看我讲话的时候是一个正常的速度，那他讲话的时候，他的速度只有我的1/10，也就是我说完几句话以后，他最多只能说几个单词。那么当我跟他说话的时候，如果他想要看我的时候，当我们看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只要眼皮动一下，我们就能看见。其实当你们看我的时候，你只要眼睛抬一下，眼皮抬一下就能看见。但是当这个弟兄看我的时候，他要把身体侧起来，他要把试图把头倾斜抬起来，那他才能够稍微看我一下。那么他看我这一下的时间不会超过5秒钟，他就会垂下来。是的，我们看他的外面虽然人都是软弱的，当然身为基督徒我们也是个普通的人，我们会有身体上的疾病，我们也会面对这个世界上众人所面对的灾难。但是让我很高兴的是，当我们提到主耶稣的时候，他马上就笑起来了。你可以看见他眼里面的喜乐， 好像那些难处都不在他的身上。当然我们相信主，主有他的恩典，主也有他的美意，他能保守我们在这个疫情的当中。虽然我们会经历这样一些难处，虽然我们也会被病毒所感染，但主的手会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让我们不必遭害。主也会带领我们经过这样一切的难处，主的美意，他可以愿意，他也就会医治这位的弟兄。对，我们看着他是这样的软弱，但是我们相信在主的手中，他会一天一天的好起来。因为神说，虽然我们的肉体会一天一天的毁坏，但是我们的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那么亲爱的朋友，这样一个宝贵的救恩，这样一位宝贵的救主，你是否愿意接受他的邀请？在地上的国，你需要来的时候，你需要在地上的国有好的表现，你需要证明你的价值，然后你可以得到地上的国的签证。那么我们的主耶稣，这位天国的主，他来邀请我们的时候，他已经给了我们签证，他给我们的是白白的恩典，我们要做的就是需要接受。当你接受地上国的签证的时候，如果你仅仅是为着这一个签证而欢喜，你仅仅是把这个签证攥在手里，你不付诸行动，你不去进入那个国，你怎么能够得到那个福分？那么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救恩，他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凭着信心我们来接受。如果你不接受，你怎样得到神所应许我们的那一个祝福？你怎么样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给我们那一个永远的福分？你怎样进入神的国？你怎样能够进入父的家？那么我们盼望，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你可以今天就来接受他。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些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救恩乃是白白的恩典，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救恩也是付了何等大的代价，主啊，正是因为你付的代价是那样的大，是我们人所不能想象的，也是我们人所不能付的，主啊，因此你就把这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主啊，你说凡愿意相信的人，凡口渴的人就可以来白白的得生命的水喝。你的救恩乃是因着你自己的爱，因着你的怜悯，白白的赐给我们。主啊，你也愿意我们在认识你，你也愿意我们能够有悔改来归向你。主啊，我们悔改归向你，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的好事，主啊，我们悔改归向你，主啊，乃是靠着你的名，主啊，乃是因为我们认识你是那一位救主，你是那样的爱我们。我们悔改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主啊，我们也必须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也要有悔改的表现，主啊，愿意你自己来开我们的眼睛，主啊，我们把福音朋友也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的爱来摸着他们，主啊，你自己来向人启示你自己，主啊，人所说的话都是有限的，主啊，都是受限制的，求你越过我们人一切的软弱， 主啊，你将你自己的爱来启示在人的心中，主啊，你自己的爱来也来摸着人的心，软化我们刚硬的心，让我们真的能够接受你，主啊，也能够悔改来归向你，主啊，愿意你自己这样的来恩待福音朋友，像你这样的恩待了我们一样，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愿国度和权柄都归给你，归给爱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